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习会将至，白宫说拜登将当面表达维护台海稳定愿景。加拉格尔警告美军应加强关岛防卫，抵挡中共导弹攻击。美中商务部长已在 APEC 峰会期间会晤，涉及敏感技术出口。印太经济架构部长级会议未在贸易领域达成实质协议。哈马斯称准备好释放人质以交换五日休战。卫星影像揭露俄罗斯正在建设工厂生产伊朗无人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三，拜登总统即将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进行一场会谈。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二说，拜登将当面向习近平表达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愿景，美方亦期待会谈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果。针对这个礼拜的拜习会，沙利文说预期拜登和习近平将会讨论美中双边关系最基本的要素，包括加强开放沟通渠道和负责任管理竞争。而美方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就是透过密集外交而消除误解并避免意外冲突。沙利文说美国一直在做好维持军事沟通渠道的准备，因为这是负责任的唯一办法。他强调无论美中关系发生什么变化，这样的军事联系都应该保持不变，以减少误解和冲突发生。根据福克斯新闻数码频道礼拜一指出，国会对中共委员会主席威斯康星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加拉格尔近日给美国陆军部长沃姆斯写了一封信，要求提供美国关岛最西端的保护行动资讯。加拉格尔在信中强调了推进关岛防御的紧迫性，关岛处于潜在地区冲突的最前沿，上面有大量美国军事资产，包括关岛海军基地和安德森空军基地，对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力量投射至关重要。加拉格尔在信中说，美军有超过20,000人驻扎在关岛，它非常容易受到中共日益复杂的导弹网络的攻击，尤其是巡航导弹。他指美国向乌克兰运送了多套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五个大楼对此亦称这些系统非常成功，但不幸的是陆军尚未向关岛提供类似的有效系统，这个可能使在防御中共巡航飞弹攻击关岛等陆基目标的能力上明显失衡。在拜习会预定15日在旧金山举行峰会前夕，美国商务部发言人礼拜二证实，商务部长雷蒙多有计划和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会面，但无法提供细节和时间。在雷蒙多和王文涛会面之前，美国财长耶伦上个礼拜才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强沟通，包括耶伦明年还要回访中国。不过雷蒙多面对的挑战将比耶伦更加困难，因为商务部负责监管美国对先进半导体和晶片制造设备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军事应用敏感技术的争议性出口管制，但雷蒙多先前已经表示对于这些议题商务部暂时不会有任何谈判。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架构部长级会议13日到14日两日在旧金山召开，由于各国在制定数码贸易规范及保护劳工权益的项目存在分歧，无法在贸易领域中达成实质进展。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以及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稔出席了礼拜二的会议。西川在会后表示，对于贸易领域无法达成实质性协议令人遗憾，不过在贸易领域方面仍取得一些进展，例如推动通关手续电子化等有助于贸易实务顺利进行的方案，以及推 动促进原住民、女性等参与国际贸易等内容。预计14号的议程目标是针对致力去碳的洁净经济，以及支援防止逃税、漏税及贪污的公正经济等两项领域达成协议。礼拜二，据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称，哈马斯已经准备好一项由卡达尔斡船主导的停火协议，其中包括哈马斯释放100名以色列人质，并换取以色列关押的200名巴勒斯坦儿童和75名妇女，同时必须在加沙地带停战5日。不过目前正值以色列包围加沙地区战斗的高峰之际，以色列方面尚未在第一时间同意这一项协议。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当日说，统治加沙走廊长达15年的哈马斯已经失去对于当地的掌控。他强调，哈马斯等恐怖分子正往南方逃离，平民正在掠劫哈马斯的基地，民众亦都不再对哈马斯政府有信心。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个礼拜话俾美国媒体知，以方确实有可能同意一项潜在的停火协议，但尚未提供任何细节。根据美国华府研究机构科学企国际安全研究所礼拜二指出，从近期的卫星影像显示，俄罗斯正在建造一座工厂，将大量生产伊朗设计的自杀式无人机，而且工程已有进展，未来这些无人机可能被用来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据悉，该工厂是由阿拉布加股份有限公司或相关企业进行运营。报告指出，今年9月中旬的卫星影像显示，该工厂新建部分同华盛顿邮报今年较早时与科学企国际安全研究所分享的外泄建筑平面图有直接关联。从其他外泄文件显示，这栋建筑将会用于大量生产伊朗的见证者136无人机，包括改良伊朗的制程，最终增进这款无人机的性能。但是报告警告，美国政府目前尚未采取关键行动，以制裁阿拉布加公司等相关企业。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和印尼总统会面，拜登呼吁以色列保护加沙医院。内塔尼亚胡警告不摧毁哈马斯，欧美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感恩节假期将有5540万人出行，创疫后新高。拜登政府延迟公布印太经济繁荣架构草案。美国国际学生人数，中国留学生连续3年减少。世界善良人，干净世界平台推广善良好窟。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13号同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举行会谈。白宫说，美国和印尼都同意在网络安全、太空、联合演习、核威胁等国防领域展开新的合作。应对气候问题方面，就同意共同支持电网和改善空气质量。白宫还说，拜登将宣布双方就永续能源、矿产开发等事宜签署合作备忘录。佐科维多多当面敦促拜登采取行动，结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的战争。目前以色列坦克已经部署在加沙城的主要医疗中心希法医院周边。以色列指控哈马斯将指挥中心设置在医院地下，将病患者当作盾牌。哈马斯否认了相关指控。不过礼拜一早前，一名了解美国情报的美国官员亦都说，哈马斯在希法医院下设有指挥据点，这个和以色列国防军的指控相呼应。拜登总统13号说，加沙地带的医院必须得到保护，他希望以色列减少针对医院的侵入性行动。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13号警告说，如果以色列无摧毁哈马斯，美国和欧洲将会成为下一个目标。联合国13号警告说，加沙地带的人道局势日趋严重，因为缺乏燃油可能会令援助卡车礼拜二停止运行，水井停止抽水，并可能中断通讯。以色列禁止运送燃油，表示哈马斯将会挪用燃油用于战争。 哈马斯控制的整个加沙地带已经个几月没有电力供应了，瘫痪了医院的运作，导致海水处理厂、城市水井和面包铺的关闭。巴勒斯坦通讯供应商说，如果没有得到燃油，将会在这个星期四开始彻底中断通讯。联合国说，160万被驱逐的加沙人，有大约62万7000人匿在加沙中部和南部的联合国设施内，大约16万人匿在北部。他们警告说，加沙无安全的地方。纽约联合国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机构星期一降半旗，对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10月7号以来被打死的102名巴勒斯坦职员表示哀悼。美国汽车协会 AAA 11月13号发布预测指出，今年感恩节是11月23号，由22号到26号，预计将有5540万人出行，人数比去年增加了 2.3%， 是 AAA 由2000年开始追踪假期旅行数据以来的感恩节出行人数第三高。今年感恩节假期国内航班机票平均价格是681元，比去年上升 5%。国际航班平均价格是1231元，比去年下降 5.7%。今年感恩节假期开车出行的人数将创疫情之后的新高。11月22号是整个感恩节假期路上交通最繁忙的一日，一些都会区的平均出行时间将会比平时高出 80%。AAA 预计交通流量最大的高峰时段是22号下午5点之后，建议开车民众可以提前在22号早上5点或6点之前出发，26号早上就回来，或者是过了午夜再回来最好。拜登政府13号说，原本将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公布的印太经济繁荣架构草案，在面临国内的批评后会延迟公布。拜登原本被认为将宣布这项新贸易协议取得的实质进展，但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印太经济繁荣架构最具争议性的部分，亦就是贸易议题，仍有待完成。同工会关系密切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布朗在峰会前夕呼吁，将印太经济繁荣架构中的贸易部分完全删除。民主党在参议院只是拥有微弱多数，党内部分人士担忧印太经济繁荣架构可能会是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翻版。根据美国国务院和非营利机构国际教育协会星期一公布的研究，去年在美国大学就读的国际学生人数激增。总体来说，美国境内国际学生人数2022-23学年增长了 12%， 这个是40几年来的最大单年增幅，有100几万学生来自海外，这个是2019-20学年以来人数最多的。这次人数激增使国际学生人数几乎恢复到大流行病前的高位，其中有将近26900人来自印度的学生在美国院校就读，人数超过以往，而且仅次于中国，多数是来攻读研究生的，经常是科学、技术和工商科目。在留美外国学生中，中国学生仍然是人数最多的，有29万人，但是中国学生的人数连续第三年下降。11月13号是世界善良日，以人间的正地美好世界的入口为定位的影片平台干净世界推出了善良好酷的活动，倡导人们选择善良，分享善举。民众可将在屋企、学校或者社区中拍到善心善举的影片，加上正 kindness is cool 等相应的主题标签，上传到干净世界影片平台。长的影片超过30秒，短的不少于10秒。只要影片和他人分享后获得100个以上的点赞，就可以参加善良好酷全球影片大赛，获胜者可以赢得高达10000元的奖金。 世界善良日可以追溯到1997年，当时世界善良运动在日本东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第二年，国际上将11月13日确定为世界善良日，以此推动善良，希望透过小小的善举，一点点改变世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